下雨有什么好讲的啦？是不是啊？我需要同工帮忙一下。昨天有下雨，常常会下雨。那秋雨之福为什么值得我们这样子的特别用一次主日讲道来讲呢？当然，这是因为在刚刚所读的这篇诗篇里面提到秋雨之福这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不是啊？那么，秋雨，秋天下的雨，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秋老虎里面去经历一下一种滋润，经历一下一种的神所赐的平安，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过要了解诗篇八十四篇这里所提的秋雨之福呢，就必须要知道一下这首诗写作的背景了啊。那整首诗是描述什么呢？在什么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经历这里所提的秋雨之福呢？我们先同心祷告，求神的灵教导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使我们在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自然现象之中，想到这一位超然的主，这一位超越的神，是带领我们走人生路的主，走人生路的神。我相信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若经历你自己这奇妙的恩典之后，我们就能够向主发出奇妙的赞美，因为你实实在在是赐下秋雨之福的神。愿恩典的主宰，今天早上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在秋雨之福之中，使我们经历你这一位赐福的主，真是怜悯我们的主，更是引导我们人生路的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哦，真的是我朋友一只狗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 Peppy 这 Puppy 这种狗哈。那么这只狗呢，它有个名字叫做 Leo， 它的主人呢要搬到加州去了。其实要把这只狗呢一起坐飞机要带到加州，不过主人在走之前呢就忙着整理行李啦等等哈。这只狗很聪明，看到主人，看到行李，就想到主人大概要出远门了。但是它还没有聪明到，原来主人要带我一起去啊。因为他看不明白飞机票，哈哈，所以呢，我就看着啊，在送别这位主人的那个早上哈，我就看着主人在上车要去飞机场之前呢，啊，送他的人呢，在那边忙着收拾行李啦，等等等等，然后这只狗呢，就是这种表情了，看着他的主人，好像，哎呀，你不理我啦。你要走了，充满感情的目光看着主人。我在旁边看了，我有一点于心不忍了哈。我也傻傻的哈。我跟那只狗说：“你不要紧张，你等一下跟他走。”不过他当然听不懂我的话了哈，他还是这样子看着主人哈。然后呢，这个开始用手了，实在等不及了，他就开始用他的爪要抓那个门哈，要进来，要跟主人在一起了。我站在他旁边看，实在很多感触啊。什么感触呢？在动物的身上看见他们对他的主人如此的忠心。或者用一个更传神的描述，我说他们很痴情啊，是不是啊？他不能离开主人，他看到主人要走了，何等伤感，还用他的爪抓一次、两次，希望把这个门打开，然后他可以进来跟主人在一起。有时候真的我们要学学动物，哈哈。当然用动物告诉大家真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一位先知，我一讲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他也常常用动物，从动物的身上来从当中看见 属灵的真理。譬如这一位先知，认识吗？以赛亚先知，他在第一章，他所写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也就是他的讲道记录，他讲到两种动物。第一种，他说牛，他说牛认识主人。你养过牛吗？有没有人乡下背景养过牛啊？有几位点头啊？哎呀，是啊，我是没养过牛了，我只吃过牛肉了。不过我知道，养牛的人跟我讲，牛很有灵性，它认识主人。你拉它出去耕田，它会听你的话；别人拉它，那就不一定了。牛头不转就是不转了，牛不低头，你不能叫它喝水了，是吧？我们都有这种说法了。所以牛认识主人。另外一种动物没有牛这么聪明，但是驴子认识主人的槽，主人的槽就是喂它吃饭的东西，也就是它的饭碗，是吧？它也知道去哪里找吃的啊。那么以赛亚看到两种动物，又开始讲到了下面要讲的当然不是动物学了，他要讲的是下面这两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神透过以赛亚借着这两种动物来提醒他的百姓一个真理：假如连动物都能够这么样的专心于主人，忠心于主人，或者痴情于主人，神的百姓岂不更应该认识他、明白他、跟随他吗？这就是这一首诗，诗篇八十四篇，这位作者他的心灵感受。他的心灵感受说什么呢？刚刚我们读过这首诗，很简单的分成三段，更全部十二节，最直接的了解那应该是四节一段，是不是？的确是啊，因为每四节之后呢，就有一个括号写着两个字，你看到吗？细拉。对了，细拉，我等一下告诉你什么叫细拉。一到四节很容易的一个段落，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一位作者看到神的居所，神的居所不是神的大房子，是指代表着就是神啊，神何等可爱啊，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多么想跟神一同住的意思。当然神住在哪里，他神在无所不在啊。不过神的愿语代表着神自己啊，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还要赞美你。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第一个重要的，这一位作者他现在不在神的家中，或者说他不在神的院宇，他在渴慕回家。他说：“哎呀，神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真想啊，我真想啊，我真想啊！有没有记得我朋友那只狗啊？他真想跟主人在一起啊！他真想，他好怕他主人离开他，就是这种心情啊。”我真想渴慕归家之情。要了解秋雨之福，必须要有这一个的心情。这个心情是什么心情呢？原来带领了人出发了。渴慕归家之情不是只有动之与情，下面就有行动了。下面五到八节是第二段。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锡安大道就是通往耶路撒冷的，锡安大道就通往神的居所的，心中想要这样走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咯。于是光想吗？不是，他们就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换句话说，要经历秋雨之福，不是坐在那里想的时候经历的。这位作者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一个见证，是在行动中去经历的，在进行中，在往神的家中出发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经历的。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他们不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外地，但是心中非常渴慕来到圣殿与神见面，于是就启程了。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嘛，是不是啊？哦，要走的。就在这一个的这个行走的过程中，经历各种的干旱，但是这个时候来一场秋雨，他就感受，哇，秋雨之福啊！就在行进中经历了秋雨之福。所以下面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听什么呢？听在我行进的过程中，我愿意朝见神的过程中，我的心里的呼唤。终于走到了，那么这个第二段呢，就是踏上归家之路，是不是啊？啊，终于走到了，那就最后四节了。到了，到了，到哪里了？到了耶路撒冷了，来到神的院宇了。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虽然一路辛苦，不过感受神是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在你的居所与你同在一天，好过在别处，用我们现在的讲话，好过在希尔顿六星级饭店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是赐下恩惠与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秋雨之福是在经历中才能体会的。好了，怎么经历了？那么踏上归家之路之后，就亲自尝到归家的福气，是不是啊？哦，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才能体会，原来秋雨是这样的及时，秋雨是这样子的滋润，秋雨是这样的宝贵。那么我们一段一段再做一点点分析，就能更深入这首诗歌了哈。渴慕归家之情，第一，当然思想到神家的可爱，是不是啊？不是那个建筑物了，肯定。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家，是指我们是那个建筑物吗？不是，是指这个群体，是不是啊？想到神的百姓的可爱，于是就怎么样呢？哦，于是他用这样的字眼来说，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是和合本呢、啊。假如你读新译本，新译本就是最近翻译的中文译本了、就把和合本有一个地方漏掉的部分放进去了。原来的字眼是说：“我的灵可想切慕耶和华的愿语。”我的灵，然后下面呢，我的心和我的身向永活的神欢呼。这里你看到一个人的三方面，是不是啊？有什么呢？有心咯，还有呢？有灵咯，还有呢？身就是肉体咯，是不是啊？假如这个三个合起来，那就是整个人咯。换句话说，我整个人呢、向主欢呼啊。我这样的渴慕到一个地步，不只是我的心，理性代表我的理性，我的灵，我完全的心灵，更是我整个的身体肉体。意思，对神的渴慕不是理性上而已，不只是灵里面而已，也是肉体，肉体是带出行动，这样子的全人对神的渴慕。对不起，让我再回到我看到那只 Papi 六这只狗，我从他的眼神中，我真是看见他的心哦。啊， 有没有灵呢？这个暂且不谈哈。肉体呢也有哈，哇，它的爪子一直要开门，一直要开门，一直要开门，一直要冲进来，透过一个玻璃门，它没办法进。不过它很想，很想有行动的哈。人渴慕神，应该是全人的，不只是我想，那是理性；我愿意，那是你的灵，更是你的肉体。换句话说，有行动的，在这样的一个行动里面来思想神家的可爱啊。下面呢是羡慕神家的侍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祭坛啊，祭坛啊，圣经说什么呢？我渴慕神，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找到自己的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第三节，在你的祭坛那里，这是诗歌语言了哈。诗歌语言，我们了解啊，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祭坛，是吧？祭坛是做什么的？啊，献祭的，是不是啊？当然嘛，顾名思义，献祭的。当时在旧约时代，他们要献上不同的祭物，那么献祭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后要把这个祭物焚烧了，就在这个祭坛上就把祭物烧掉，消失了，在火中消失了，烧光了，代表着献给神嘛，对不对啊？所以祭坛是有祭坛的火的，要烧东西嘛。那么这个是诗歌语言呢，请问有没有麻雀会在一个很热的坛旁边做窝的？没有嘛，是不是啊？有没有燕子会在一个很热的祭坛，那个祭坛都金属做的哦，在那边筑巢的，会不会啊？当然不会嘛。那么这个怎么会这样讲呢？这是一个反超然的反常的描述法，来表示心中的渴慕嘛。他说连麻雀是不可能的，不过他用这个反理性的语言呢、啊，来表示我多么可想啊！我真想到来到祭坛面前，祭坛代表着献祭，代表着奉献，是不是啊？祭坛代表奉献。不过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对象的问题，献给谁呢？今天我们也用这个词啊，奉献这个词，对不对？不只在教会用的啊，教会以外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啊？有啊、哦、这个昨天某个地方大火啊，哎呀，有两个消防队员啊，奉献他们的生命去救火，结果死在火场里面，有没有这种语言呢、啊？有啊，是不是啊？哎呀，这个啊、为国献身，捐躯也是一种奉献，是吧？那么除了在神的家中谈奉献，其实这个社会也讲奉献的呢。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在第一，对象，你到底为谁奉献，是不是啊？献给谁？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是献给神了、啊、因为祭坛的祭物是献给神的、啊、对象是神哦，搞清楚了之后内容了，献什么了哈、啊？那么在旧约时代，祭坛当然是献祭物嘛，啊，祭物有很多的可能性了，有牛，有羊，有鸽子等等了，也有素祭了哈，农作物啊，这个都可以成为奉献的内容。不过对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献谁呀、啊？这位作者说：“我真想到祭坛去，那献谁呀、啊？”献自己了，新约时代将我自己献上了，被主使用了，归给主了，将我自己献给主了。哎呀，马上现代人的算术数学头脑马上要算这个问题了，那是增值还是减值啊？是不是啊？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啊？将我献给他，哇，那我到底是减少了还是增加呢？这个数学要算一算了哈。请问你口袋现在有多少钱？那、啊、你不用告诉我了啦。那我告诉你，我口袋有多少钱好了哈。52块，早上有算过，还有一些 plastic money 啊，信用卡啊，那么现钞52块了。 好，假如我把52块限50块，我剩几块？啊？我口袋还剩几块？2块。这种愚笨的问题，没有人要回答。是啊，52块限了50块，那不剩2块？好，本来52块，现在变成2块，增加还是减少？啊？这个愚笨的问题，没有人要回答，因为52变成2，当然是减少嘛，是不是啊？那么这是数学咯，很简单了，不要说数学了，我们今天有数学系博士，你知道吗？哦，算术了，这个不谈数学，是算术了啊。人间的算术是这样啊。哎，不过呢，哎，属灵的算术不是这样的哦。哎，奇怪在这里啊，奇怪在这里啊。圣经有个原则，说你要为神放下多少，你才得了多少。哎呦，这个怎么这么奇怪呢？这就牵涉到一个什么叫做拥有了。什么叫做拥有啊？我刚刚又用我自己做例子啊，我有52块嘛，这个就拥有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我有52块，是不是我拥有52块？我又没有偷你，又没有抢你，是我自己的哦，在我口袋的52块，是不是我有拥有52块？请问你，这种愚笨的问题没有人回答哦，当然是嘛，是不是啊？哦，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你要想一想哈。我拥有这52块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可以使用这52块，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哦，这我你随便怎么用嘛，对不对？哦，中午请你吃饭，好不好？哎，52块请不了什么了哈，买一个海南鸡饭还可以啦哈，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使用嘛哈。我52块拿到对面加油，可以吗？可以吗？所以我拥有了52块吗？有没有拥有啊？当然有啊，我有使用权，不是我拥有了吗？哦，那你口袋有可能有5200块了哦，那你拥有了嘛，是不是？或者你52000块啊，你也拥有嘛，你可以使用嘛，哈。好了，啊，假设。我52块，我们下午一起去吃饭，好，每个人一克海南鸡饭呐，哦，哦，你知道啊，这个海南鸡饭一个海南鸡饭10块钱呐，假设了啊，52块能买多少个？啊，5个，2块当小费好了啦，哈，啊，全部吃光，哈，啊，吃光了之后，我还有没有拥有了？我有没有拥有52块？吃完了之后？啊，有没有？有还是没有啊？啊，抹料啊，没有啦。那我的口袋下次吃完饭了啊，咱们一起吃完了之后，我打开，哎，没有了，2块当小费也给掉了。那我还有没有拥有52块？请问你，没有。那到底我吃饭之前的拥有和吃饭之后有什么不同？花掉了。消失了，有没有消失？有没有消失？吃下去，吃下去，我不能问下一个问题了啊！除了那个之外，我有没有得着什么？得着什么？啊？哎，得着一声感谢总有吧？哈啊！我请你吃饭，你总要谢谢我一下吧？有没有？或者我在吃饭的时候跟你谈话，哇，我发现，哎呀，你真好啊，我从你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啊，或者你从我身上得到某种答案啊。请问52块有没有消失啊？我们建立了一个更亲密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有没有消失啊？很多人就因为一餐饭，定下终身的姻缘，你知道吗？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啊？那是姻缘的开始了，不是结束了哈。可能就是52块啊。假如你这样想的话啊，我是导引你去想哈，什么叫拥有啊？嗯，请问，我52块放在口袋的时候是拥有呢，还是把它用了之后有？啊？ 哎，你要想一想哦，这个跟你人生有绝对关系哦。我真正拥有52块吗？放在这里，每天数。52块没什么好数的啦，吴牧师，那想象了52000可以吗？啊，52000可以数吧？啊，每天我有52000了，我每天数啊，数一数就高兴了嘛，啊，哎，数一数就高兴，每天早上都高兴一次，哎呦，52000，52000怎么好高兴的啊？520000可以吗？好，高兴一点了哈，520万了，不然大一点了哈，反正是想象的数字了哈，那你每天数了520万。好，隔天再来520万，当然现在520万不能放口袋了哈，是在电脑上面的那个数字。哎呦，又高一点了，525万了，涨了嘛，是吧？哦，你投资了嘛，是吧？哎呦，请问你有没有拥有520万？有没有啊？回答我这个问题吗？有还是没有呢？什么没有？那个银行的户口是你的，怎么没有？我又没有抢你，不是你的，这是谁的？你有，不过你有好像没有，因为你每天看着它，对你的真实生活有什么影响？安心呐，啊，就是这样，安心呐，哈。直到我的52块，请你吃了5克海蓝鸡饭之后。这52块才发生它真正的价值，对吗？那520万我就不知道你怎么用了哈，总不能全部拿来吃海蓝鸡饭了哈。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导引我们一起去想，什么叫做真正的拥有。好多人看拥有，就觉得我现在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不过你想深一层。520万放在银行里面了，那我拿回来当放了夹万好了哈，现钞啊也可以了哈。就算这样，你真拥有它吗？哦，那你要好好想一想了哈。什么叫做拥有啊？这个问题你可以想一辈子了。怎么计算拥有啊？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了哈。啊，今天我不要讲到让你问问题啊。啊，不是让你问了，让我问了啊！你现在有52块和520万，两个是不是拥有？有了。不过怎么计算你有呢？怎么计算有啊？52块要吃鸡饭喽，啊？那520万，我520万买豪宅喽，是吧？啊？New Jersey 房子很贵，520万也可以买个很好的咯，啊，那么当然有3个游泳池的咯，啊，10个车库咯，啊，18个房间咯，22个厕所咯，啊，2个网球场咯，可能可以了，啊，看在哪里了，啊，是不是？那么你就拥有52块，请5个人吃鸡饭，拥有啊，520万买了以上所讲的豪宅，拥有了。不过你真正拥有多少呢？你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是拥有吗？啊，当然是嘛，看到了吗？ title 就是我的名字嘛，当然是我拥有。是啊，那是法律上你真的拥有这房子，将来你有权去卖，有权去处理嘛，这是你的嘛，是啊。不过你拥有那个房子吗？哦，那是两件事情。假如你能，我能想通这一点，人生的路就宽广太多了。那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吗？啊，这句话是从祭坛的角度想的。这句话说什么呢？祭坛啊，献上给神就被神拥有，对吗？是不是啊？对吗？好，我52块嘛，我请你吃饭了嘛，哦，我也吃一餐了，好，你另外4位同学好朋友也吃了，所以这52块我拥有了一部分，你也拥有了一部分，对不对啊？我请你吃饭嘛，是吧？那你吃进去了嘛，哦，你10块钱你吃掉了嘛，是吧？所以我假如献出来，那就你拥有了。所以我现在献给神，祭坛呢，献给神就被神拥有了，对吗？那被神拥有的时候，我有没有减少呢？ 那这个是焦点了。我这样子做是减少还增加了？是消失吗？还是怎么样吗？当然了，我请了你吃饭，我吃十块，你吃四十块，那我四十块已经少了，但是我也得了一些东西呢。刚刚我不是说了吗？哈。那么现在，假如这个对象不是你哦，是神呢？会不会有不一样呢？哦，请你一起读下面这句话，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不在拥有多少，而在被谁拥有。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有多少，那就代表我的价值，用我有多少来定位我自己。我有52块啊，鸡饭哦，我有520万啊，豪宅咯。我们用那个来衡量我，定义我，自我描述自己。不过从祭坛的角度看，其实从神的眼光看，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呢。神爱一个拥有52块的人吗？爱不爱？神爱世人嘛，那个只要是人都神都爱啊，是吧？神爱不爱那个520万的人？当然也爱啦，不是因为他520万啊，是因为他是世人的其中一员嘛，对吗？是吧？哦，好，假如你知道这个的话，神对人的爱就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是不是？不在于嘛。那我们的拥有有什么意义呢？啊，在这里，不在于我们有多少，而是我们被谁所拥有。当我属于神的时候，我的人生价值是另外一种的计算方法了。这叫做祭坛的数学。这一位作者他说，我渴慕回去，我渴慕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在祭坛那里，不在于我拥有多少，而在于我能被神拥有。于是他就出发了，踏上归家之路了，经历神的扶持了，是不是啊？这里说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又用一个新译本让你了解更现代的翻译，更接近原来的含义啊，就是他们经过干旱的山谷。那个字的翻译很不容易的，可以翻译成干旱的山谷。于是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为什么呢？因为有秋雨来了，在干旱中经历秋天的雨啊，经历及时雨啊，神的恩典。当我走上去这条路的时候，我经历及时的恩典，随时的帮助。于是我经历什么呢？在干燥之中得到雨一样的福气啊。那除非你要走上去了，不然你怎么经历呢？是不是啊？要经历秋雨之福，必须要经过干旱地才能得到嘛，是吗？没有干旱，我们就不了解秋雨之福是什么。就好像没有饥饿的、没有饿过的人，不知道食物的美味，对吗？每天都吃，你们每天吃什么？啊，汉堡啊，哎呦！披萨，哎呦，我每天吃鱼翅的，我吃到第10天了，那你就会想，我吃碗豆腐汤好一点，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缺乏，你就不能欣赏你的拥有嘛，是不是啊？秋雨之福必须经过干旱地。诗歌语言啊，他要讲的是，当我们朝见神的时候，假如没有经过一些困难，我们就不能体会原来神所赐的福气是何等珍贵。你没有经历过意外，你就不知道平安是何等可贵，对不对？我有一个牧师朋友，哇，有一次开刀啊，他这个喉咙有问题啊，于是他的食道要做一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医生说你5天之内啊，不可有任何东西经过。当然不能嘛，刚刚开过刀嘛，食道，包括喝水都不可以。哇，他 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五天就五天吧，好忍一忍。他说第一天忍过去了，第二天越来越难忍了，第三天说，护士啊，你能不能拿棉花沾我的嘴唇啊，用水哈，因为干了。护士说根据医生的指示连这个都不可以。他说五天啊，他才能了解什么叫做干旱，什么叫做滋润。你没有经过，你就不知道你手上这一杯水何等宝贵，对不对？神愿用一些逆境使我们去经历、体会、欣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换一句话说，用刚刚那个例子，请问我的朋友以前有没有喝过水啊？当然有嘛，还用说嘛，是不是啊？不过当你手上有很多水的时候，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真的拥有吗？比起他开完刀之后喝那一滴水都喝不到的那种心情，以后他更是不是更拥有那一杯水啊？哦，你会去慢慢想了。不止如此，踏上归家之路是什么呢？圣徒同心同行。因为这里说不是一个人，他们经过流泪谷，他们经历秋雨之福，他们力上加力一同行走。弟兄姐妹，我一再说，信主不能一个人信的，你要有弟兄姐妹一起扶持，对不对啊？因为永远是一起奔走的，回到家里了，蒙受保护之福，蒙受依靠之福。秋雨之福是一个行动中才能体会的，要在这个行动中我们去经历神一步一步一步的改变，一步一步一步的体验。于是当我们回到祭坛中，就一步一步的更多拥有，因为不在于我有多少，而在于谁拥有我。是这一位大能全能者被他拥有了，你的人生会改变，我的人生也改变。秋雨之福使人生经历干旱之后的滋润。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人生是处于干旱还是滋润，假如处于滋润，感谢主。不过很可能你在滋润之中，你不知道那个滋润到底是什么福气哦。所以也许神有时候偶尔给我们一点干旱，目的是让我们去体会一下神给的滋润是何等宝贵。假如你现在还在干旱期，继续奔走，不要一个人奔走，他们一起经历这个干旱期，你跟你弟兄姐妹分享你的干旱期，于是我们一起来经历秋雨之福。愿神祝福你，也祝福我，祝福我们，我们是一起奔走的一群，美德这个大家庭一起奔走的这一群，经历秋雨之福。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秋雨之福的应许中再次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愿主你亲自再向我们的心里说话。今天我们听了你的话，神的话，圣经的话，可能没有找到马上的答案，求主继续帮助我们继续思考，到底我被谁拥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